以一个铜钱的代价从那个懒婆娘的手里买走了几颗不明觉厉菜，回来了后设宴邀请林叔、张民成他们吃饭。基本上大家对高家美食惊为天人，林叔他们兴冲冲地赶来，冲进厨房去掀开锅盖时看得大跌眼镜。虽然看样还行，然而这个菜他们不知道是什么鬼，不知道会不会被毒死。
这又不是蘑菇，吃不死人，赶紧的开吃。
高方平蛊惑他们，坐是坐下来了，几个家伙却仍旧在迟疑。仅仅是不明觉厉菜就不说了，还有种红色的东西一起炒了。他们又不认识辣椒，印象中红色的蘑菇会把人毒死，估计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些个能人仅仅用表情和眼神都可以交流。林叔捻着胡须，以一种诡异的表情看着张明成他们，表示人要死得其所，或有重于泰山和鸿毛之分，要不你们先吃吃看，知府大人若被毒死是最诡异的死法了。张民成在桌子下面用脚踩了一下避世镜，用眼睛瞪着表示，不明觉厉菜我还敢吃，那些红色的是什么鬼？颜色这么好看，怕人死得不够快呀。你们军人号称一不怕死，二不怕苦，更是饭桶一般的存在，要不先试试看。毕世镜倒是不怕，但是他又看着韩世忠，意思是你一向足智多谋，你怎么看？韩世忠骨骼惊奇，见多识广，他的脑袋里嘛，那种吃了毒蘑菇后惨死的场景未见得比张民成这些文人少，于是捂着肚子尿遁了。高方平也不说他，等韩世忠走不见后，最后一道大菜辣子黄焖鸡这才开了出来。锅盖一掀开，以菊精和梁红英就开始往里面捞了，最终大家害怕慢一步又只有个空盆在打转，只有开始抢了。起初口味不是太习惯，但刺激性的东西和烟草茶叶一样，都有个特点，是一旦习惯就有点离不开。那种吃得满头大汗，辣得鼻子眼泪齐出的感觉，让他们觉得爽爆了。辣子黄焖鸡后，大家又开始抢不明觉厉菜，这种小炒素炒别有一番风味，于是很快也抢光了。韩世忠回来的时候，见桌子上铺着两个菜盆，然后一群人在剔牙喝茶。韩世忠相信那些东西是有毒的，毒得他们面红耳赤。妈的，亏大了，就算有毒也该尝试， 因为有些毒天生就会让人很爽，譬如酒色和烟草。牛膏消化系统比较强大，约是还好。至于林叔和张民成这俩不怎么爱动的老爷，真的中毒了。听说他们夜晚上茅房的时候，腚眼儿都火辣辣的，却是非常回味那种辣子鸡。大宋政和二年十二月，在这个天下升平、物资相对往年丰足、等候着过年的时节，整个朝廷都是狂妄又浮躁的，力气薄重的赵佶被怂恿的多了，也比往日多了一分浮躁。接到高丽皇帝王瑜的许多泣血求助文书后，弱者的哭诉总有人同情，赵佶恰好是个会同情的人。就此，大宋第一次显露出了獠牙，皇帝下达了入高丽作战的诏书。紧随其后，蔡京上表赵佶，说人老了，身体不好，尤其于冬天时节难以工作，怕延误了战机，暂不能履行门下侍郎职责。这只是一封暂时请假文书，赵佶批准了，于是执行大宋规矩，暂时体制下首相和枢密使职位合并，张叔夜临时全面主持工作。老张连发无数道文书，登州港和密州港进行全军事化管理，令河北东路、京东东路、淮南东路两浙路的物资和船运朝登州港和密州港倾斜，以支援大宋志愿军在高丽战场的后勤补给。刘法紧急受命从河津府回撤至登州港，史文恭部永乐军亦从河东太原府撤防，开密州港等待船运。两路军队首期10000人将依照计划在上元节前出海，最迟2月底必须在高丽开京形成首期防线，顶住女真人的进攻，以保住高丽国的命脉，然后伺机往前退役，夺回高丽国土。大宋老百姓没心没肺的，不喜欢打仗，好在这次不是蛮子打上门来，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撸仗，所以愤青们人声鼎沸，而大多数的百姓张灯结彩等着过节。重师到醉跳，很想体会一下和阿骨打腿撸，然而在秦凤路等了许久，许多人被征召，譬如那些跳梁小丑如林冲、关胜，这些都被征召了，将分别在刘法、史文恭的麾下入高丽作战，却愣是没等到招呼老虫的命令。虫师道破口大骂了许久，扬言不想修路，要去撸女真人。张叔夜的命令没等到，倒是等来了高方平的亲笔信。展开信被骂得如同孙子一样，高方平说了，修铁路也是打仗，老头儿你最好别跳， 做好准备，一旦我锦州段铁路启动，修了出来，却无法和你陕西铁路对接，就把你捉去问罪。那时都吃牢饭了，还打个蛋，还带什么兵？不要老当你是一号人物，铁路修不好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能打得好仗？
新一代的军事思路需要实践，新一代打法需要验证。挡住了后人的路，永远没人会答应你，适时的放手。相信我，工业背景下的战法不再是你熟悉的那一套，人越老越难接受新东西。我不敢讲你打不了，但你思维相对固化，接受新东西不全面，会给新一代军队造成过度伤亡。本着爱惜新兵娃子的心思，放手吧。
于写给重师道信中的最后，高方平是这样结尾的。这话说的真有些恶毒的感觉，老重险些气死，这是一种另类的狡兔死走口喷啊。换作张书夜或者是当年的陶杰夫，老重真敢顶几个回合，凭借他重家威望，天下军人也有大把支持他。但是无奈，西夏就是高方平这个流氓平定的。时至今日，大魔王在军中的威望和思路基本不容被否定。于是就算是重家军也不敢跳了，只有老老实实的走秦岭去测量，为铁路做准备。西北的雪仍旧很大，全身挂着第二代锁子甲的重师道蹲门前老树桩子上，拿着烟杆子，香喷喷的上等烟草点燃后吞云吐雾着。身边穿得如同毛毛熊的屠夫郑和说道：“
要不老爷子把盔甲脱下来，这是散热的，不是保暖的。”
重师道一向脾气很坏，一烟杆子抽郑和脑袋上：“
死也不脱盔甲，你们休想如同那个大魔王似的，整天怂恿老夫卸甲。”
郑和的夫人也会被老虫殴打，于是低着头不敢说话。说起来，这两口子简直上了贼船，摊上这么一老爷。老虫偏偏不请其他人，骗着他们签订了终身的合同。郑和的婆娘是老虫帮娶的，嫁妆是老虫去诈骗高方平弄来的。如今他们儿子都三岁了，虎头虎脑的样子，莫下在雪地里跑来跑去的寒冷。小屁孩就被重师道捉了过来，教唆道：“
要对抗，要上场杀敌，血就不会冷，人就不会冷。”
小屁孩一木刀砍在马腿上道：“
这样就不会冷了是吧？”
结果脑壳上一掌：“
你和你爹一样蠢，马是你的战友，砍他有个卵用。”
啊，
小屁孩似乎懂了。川中多美女，包括小萝莉们都很漂亮，和别处的人不同，这些小萝莉不缺粮食的情况下也长得肉肉的。莫夏治所的外面整天有群妇女围着打酱油，把他们各家的小萝莉打算送进来。混其他朝代，这几乎是卖女儿。大宋没有奴隶制度，但是有契约精神，送了来签了合约，其实也相当于卖了。这种行为若在其他地方代表粮食紧缺，大家觉得养女是赔钱货，还要吃粮食。不过成都不缺粮食，于是他们的这种行为代表信任朱肉平。人往高处走，和后世的父母都喜欢孩子有个好工作一样，这些娘们都想把人送来高家做成功的。粮食不缺的地区，这种卖女儿的行为一向不多，这也是成都人口起得来的原因。如果大部分女性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大宅门纨绔手里，那当然对人口建设是相当不利的。小高也没把他们赶走，还是去选美了，因为梁姐是夫人了，不论她要不要求，给她选两个贴心的丫鬟还是必要的。小萝莉们站成一排，由梁姐去挑选。梁姐的审美观让人大跌眼镜，挑选了俩大脚丫头，说他们骨骼惊奇，资质好。最赔钱的俩货就被选中了，有人大为欢喜。话说宋朝虽然裹脚不算严重，然而大脚丫头也算在残疾人行列，大家觉得很难嫁出去。富家大门里的的确有裹脚习惯，然而平民家庭没这规矩，因为要压榨女儿劳动力，脚小了虽然好看，却更赔钱，干活不给力。如此如此，挑选出了俩残疾人，其他的赶走了。大家伙很无奈，大魔王果真不走寻常路，他几乎做任何事儿都是和别人相反的。这次真不是高方平的脑洞，梁姐她根本不是挑选丫鬟，而是挑选衣钵传人。梁红玉都没得到她的真传，因为他说梁红玉脑袋有坑，骨骼不够惊奇。梁红英挑选他们是因为看起来他们最没有文化，却是入门之后俩小萝莉文绉绉的样子，不但能说几个梁姐不懂的句子，那繁杂的礼仪也能让梁红英崩溃。为难俩丫头了，显然他们的敬礼动作都在家里训练了好些时日。旁观的高方平忍不住问道：“
谁教你们的这些？”“
嗯，回禀老爷，那是娘教的，又是爹爹教娘的，是爹爹偶尔在书堂听闻的傅先生训导。”
俩小萝莉说道。“
哪个傅先生啊？
就是那个傅士成先生。
高方平大为头疼，这个傅先生就牛逼了，蜀中大儒傅棋子嗣，傅棋的老师周敦颐就更是牛逼人士了，那是所谓的二程，程颢、程颐的老师。这些个理学党一向最反朱肉平，不知道此番会不会被他们围追堵截。好在他们是绝对少数派，大头百姓们大字不识几个，理学党所能带起来的节奏就有限，抓住了民生，不脱离群众，大魔王就不怕这些理学党，因为百姓就不会听他们的了。川中算好朱肉平来了，否则所谓的温饱之廉耻，这个时期理学党最有市场的地方就是川中。看锦州街市，看邓勋武的执政，就能看出端倪了。理学有一定的好处，却好处有限，这也算一种极端思想，它能禁锢人，对解放生产力不利，当然就对建设不利。说严重点儿，它可以算一种宗教，姑且命名为礼教。那么他也就在试图用礼法治国，如同道士和某些教一样，他试图用礼礼把执政官和皇权给一定程度架空，依照他们的路线前进，于是称为礼法治国。王安石如何能让他们得逞？老王最恨的就是这些绑架政权的家伙，于是这些个家伙就极其起落，被虐得怀疑人生。后来嘛，司马光、吕公著那些老猥琐又翻身了，于是老程他们又蹦跶起来了。大家都说王安石霸道猥琐，然而老王虽然打压理学党，却也有君子之道。老王只说了朝廷不欠你们官位，都给我滚，把他们赶走了，好歹留下了他们说话的权利和著作。后来赵佶上台，就没有王安石大魔王那么好说话了，连他们的著作就拿去烧了，算是一种警示。这有老蔡的锅，不论如何，老蔡受王安石的影响还是很深的。当然了，大宋总体很猛，不会把他们砍了，夺取官位就是极限了。否则换其他朝代，焚书当然会坑儒，历史上一片一片的读书人又不是没有死过，大麻子康熙和大衙内乾隆这俩大帝吃相最难看。认真的说，汉武在唐代走到了巅峰，汉礼在宋代走到了巅峰，后世的人下意识的不喜欢宋朝，大抵印象是君臣一起昏庸到极限，导致了亡国亡民，一副弱鸡景象。于是这个弱鸡的朝代几乎没人记得住了。有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大宋在弱鸡，也在外部环境极差的情况下， 定了300年，且没有全国性的农民起义。至于后来的真杀汝党进关后，一直延续到后世文明时代，历史发明家们辈出，奴才主子大地大行其道，格格阿哥们受到年轻人们崇拜，情深深雨蒙蒙的作家们万花落泪，书写着向天再借500年的大字报。那些杀儒当比王安石大魔王可恶了不知百倍那么少，却都一律是大地名相，以铁齿铜牙的姿态被传颂。有良心又犯了点错的大魔王们绝对懵逼了，然而在大 V 们的舆论轰炸下，已经较少有国企人士从学术上去探讨这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大家都怀疑是共济会的锅，基本上什么问题都能赖共济会头上。后世反中宗党们总在说我大清完了呀，其实他们想多了，讽错了。大清他从未离开过，大麻子的确通过那些没骨头的伪学者向天借了500年，论法力无边者只服康熙老仙，法驾中原授予天齐。外外到此，高方平决定效仿王安石打压这些理学党，却要留着他们不能和谐，因为这些家伙虽然可恶却有国气，把这些国气和谐光了后，大清他真会来的。于是高方平留下梁红英调教俩小萝莉，起身道：
姐姐陪我去走走，说起来到成都至今仍旧没去拜访傅先生，是我大意了。
嘿，菊精跟着去了，现在他是保安主管，梁姐被离职了。